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可以在手机的 APP 上面，在收音机当中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好文章，哎，这篇文章叫做《重要的东西》，这篇文章来自于《读者》杂志，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其实呢，这篇文章的结局我觉得挺有趣的，它有很多隐含的延伸的意义哦，包括了除了讲人生当中重要的东西，回忆当中重要的东西，还有夫妻之间重要的东西，哇，真的挺有哲理的。好，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是一篇这个翻译的文章，作者叫做乔凯凯，他所翻译的。怀特太太的电脑坏掉了，他急得大哭起来。怀特先生呢，就安慰他说：“哦，亲爱的，别着急，我会替你修理好它的。”啊，这个电脑的硬碟损坏了。其实呢，只要换一个硬碟就可以了。检查之后呢，这怀特太太笑着跟妻子说：“别担心，别担心，这个呢，我们换一个新的硬碟就行了。”这时候，太太不高兴了，妻子说：“不过我硬碟里保存的东西可能找不回来了呀！天哪，这真是太糟糕了！我的硬碟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啊，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坏了怎可得了呢？好，怀特先生就问说：“哦，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啊？”怀特太太很激动，非常非常伤心，快要哭出来了。她说：“你不知道，那里面呢是我珍藏的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了你第一次为我写的情书，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度蜜月的时候我们拍下的照片，还有我们的女儿在成长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点点滴滴的回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听到这里，怀特先生想了想就说：“亲爱的，这确实令人遗憾啊。”耸了耸肩，他说：“可是这么多重要的东西，哎，这些年来我怎么都没看到过呢？”然后怀特太太就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看了，我就存在这个硬碟当中啊，应该两三年吧，还是五年啦，还是更久，我记不太得了，反正就是很多年，我一直都很珍贵的保存在里头。”那怀特太太为了想要安抚他的太太，怀特先生了，想要安抚他的太太，怀特先生就说：“既然这样，我是说，既然说你没有很需要常常去看他，可以三年五年甚至更久都没去看过他了，那就不太需要了吧，丢了就丢了吧。”可是怀特太太不高兴了，怀特太太就很大声地说：“哈，不，不可以，怎么可以丢呢？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的，我随时都要去看的，这是我生命中很珍贵的东西，你绝对不知道它对我有多么的重要。”于是点点点点又开始说了一大串他会多么的伤心，跟这些东西一去不可复返，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而代之的重要性了。到这里呢，怀特先生无奈地摇摇头，他想：“好吧，他一定得说些什么让太太稍微安心一点。”他就表示：“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给修复硬碟的。
嗯，好，太太暂时先安心了。过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怀特先生就告诉躺在他身边准备睡觉的太太说，哎，这个亲爱的啊，这个我已经把你的硬碟修理好了。哎，怀特太太太高兴了，她想说，真的，太好太好了，我真的非常开心，谢谢你为我修好了硬碟，我应该现在就去看看。然后怀特太太，怀特先生，我老是在搞不清楚这两个主角，怀特先生忽然间就阻止他，他走动啊，说，嗯，亲爱的，现在太晚了，明儿个再看吧，先睡觉。怀特太太就打了个哈欠，想说，嗯，确实挺晚的了，还要去开电脑啊，好吧，那明天再看吧，翻了个身就睡着了，接着第二天就开始了。第二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吃晚饭吃到一半，怀特太太突然想起来，哎呀，昨天睡觉前说他要去看那个硬碟啊。他说，哎，等等，我洗完了碗哦，吃完了饭洗完了碗，我一定得去打开看一下。哎，但洗完了碗他又忙着去洗澡，又忘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也都没想起这件事。就这么一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都过去了。眼看着就半年就过去了，这怀特太太又像以前一样忙东忙西，忙里忙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去看硬碟里面的东西了。过了一年之后呢，有一天怀特先生在酒馆里头跟好友在喝酒聊天，这时候呢他就想起这件事儿了。怀特先生就很开心而且有点自豪的跟他好友说到了这个过往的这个往事。那他的朋友很好奇啊，他的朋友问他说，那怎的嘞，你干嘛特别记得这件事呢？你帮他修好了就修好，他随时可以去看呢，你为什么要特别记得他到底多久没去看了这件事呢？怀特先生露出了奸诈的眼神说，其实啊，我压根儿就没修好那硬碟啊。他的好朋友吓了一跳，他说，你没修好它，你居然敢告诉你太太你修好了。好，怀特先生就说了一个至理名言，他说啊，有些啊看似很重要的东西啊，只有在你觉得你快要失去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重要，平常它天天在你身边，分分秒秒在你的眼前，你都没觉得它有啥重要。那个东西啊，他知道他就算修好了，而他太太呢也只不过是安了个心而已，他也没有真的非得现在立马天天要去看那些硬碟里的东西，所以呢他只是担心万一那些东西不见了怎么办呢，就会犯嘀咕。但如果他觉得那些东西还是在的，他就会觉得OK， 一切都很安妥了。所以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重要的东西是你觉得那存在脑海的记忆非常珍贵，重要的东西是你觉得它还安安妥妥的存在你认为是完好无缺的宝库里面，或者重要的东西是因为你自以为你随时都可以随手取得，所以很重要吗？到底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要想清楚啊。
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世骄傲。
实啊，这篇文章我说挺有趣的，您说他讲到了是人生的哲理，还有回忆的重要性，还有夫妻的相处之道，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后这点最有趣。那肯定是怀特太太跟怀特先生两个人真的是结婚很久很久了，这个老先生啊才会知道他的太太个性是怎么样，脾气是怎么样，习惯是怎么样。他如果硬是天天要跟他杠说我就不跟你修，那有什么好修理的等等，那肯定是没完没了的咯，而且怀特太太也会不开心啊。但如果他就顺着他的性子呢，知道说哎，先暂时让他安下心来，如果那个东西真的没有迫切的危及到生命危险，或者没有迫切真的当下就要解决的话，那有转圜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接受，好像也可以吼。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你会不会喜欢这发型？我想陪你去哪里，很着急见到你，要说实话一句。
再见好人卡，这首歌叫做好人卡，挺有趣的歌名，对不对？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刚才那首歌唱的是说，很多人都说不要送他好人卡，他不想收到好人卡。但是有一种卡，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挺爱收到的，巴不得拥有，那就是无限卡。财富谁不想拥有呢？但到底怎么样的人才会是有钱人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于《读者》杂志，作者叫做连月。这篇文章啊，叫做《储蓄永远是富人思维》。好，文章当中说啊，这财富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想象一下人类第一笔财富的产生。当时呢，一群原始人生产力低下，除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之外呢，当然一无所有，每天就想着温饱。突然某一个原始人，因为他可能特别聪明，特别能干，或者特别的勤劳，或者他掌握了将石头打造成简单工具的技能。 Anyway， 就是有一个人，他捕获的猎物跟收集的植物种子，除了拿来养活自己之外，还有多的，还有剩的，那就是他的盈余，他的储蓄。用这些储蓄，他可以交换其他人的产品，甚至可以去雇别人帮他服务。这时候他发现他的生活水平提升，而且不但自己生活水平提升，他甚至还会有更多的盈余，他的财富反而逐渐增多了，并没有因为他去跟别人交换，也没有因为他去请别人来帮他从事工作而减少，他发现他的财富是不断的这样累积的。刚才讲到的是古代人的例子，那么现代人呢？在现在的科技社会，大家手里面拿的当然不是石头，而是手机，而是各种的技能。但财富的产生，它的本质与原始人得到第一笔盈余其实是毫无区别的。这么说好了，一个人有了储蓄，储蓄的量足够了，大部分人就会想拿来投资，例如买房子、买股票。如果你有眼光，你买的房子跟股票会增值，那么你财富增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最后呢，逐渐趋向于富裕的生活。相对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储蓄，你每天吃都吃不饱了，那表示你更不可能去做任何的投资。有人说可以去借钱来投资，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也是现代金融的便利之处。但借的钱终归要你用储蓄去还，而且投资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万一你不是用自有的财产去投资，而你又非常倒霉的刚好失败了，这时候你就会变得更穷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告诉你说，哎呀，这个货币一定都是贬值的，所以呢，你储蓄不断的存钱是没有什么用的，把钱呢存攒下来只会越来越少，还不如花掉。没错，货币大部分都是随着时间在贬值的，这个基本常识当然大家是可以接受。例如说，你今年存了100块钱，到了明年，你所存的100块钱可能实际可以购买的只剩下95元了，因为物资会上涨，这个油价会上涨，各种东西都会上涨。但如果今年你把100块钱全花掉，但明年其实呢，购买力就是零。所以虽然说货币会贬值，但是比你全花掉归零来说还是强得多。因此，这篇文章要告诉你的是，储蓄其实是变富有的第一步。要学会储蓄，是一恒不变的富人思维。 并不是说储蓄就一定会变有钱人，也不是储蓄就一定能致富，但是最起码它是第一步。说呢，你要先学会储蓄，储蓄了之后还要会懂得投资，投资的结果呢要能够战胜货币贬值，这样你才有保值或者是增加储蓄的效果。过去20年呢，很多勤俭持家的劳工阶级透过买房子实现了他攒第一桶金的一个愿望。因为呢，他们用储蓄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缴了头期款，然后每个月存钱在不断的还贷款，又碰上了国力上升的黄金时代。这时候前一段时间大家所说的台湾的经济繁荣期，房地产升值期，那个时候房地产升值的价值远远赢过了货币贬值。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多买了一间房，或者多攒了一间房，那个成为富人的速度在那个时期其实刚好有加成加倍的效果，因为你刚好就碰上了那个经济上升的区段，那帮你把储蓄的速度加倍了。
我为今天就不会行动，那里出现前我的灵魂头，你为我加油，你的心不平衡扶着我伤口，快驱走黑暗，感受光芒，就神奇力量，我愿你向前冲，不回头，是2020的专属。
当中接着说，消费是不需要鼓励的。为什么？因为这么舒服的事，人们本来自己就会抢着做。哎，是这样子哦。储蓄本来就是一件违背人性的事情，所以比较困难。消费呢？哦，不会，消费是挺开心，而且挺好的，所以消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他说储蓄的人呢，也不是都不消费，他一有了财富，其实是更多的，他的总消费量其实也会更大， 在柬埔的亿万富翁，其实他的消费量其实也远远大过于平均值。所以文章呢，并不是要叫你当一个非常荡僧、非常苛刻自己，然后活得刻苦克难的这个勤俭人，也不是。该消费的时候就消费，但是那个储蓄的前提还是在这样子。他说，大部分的你我他出生的时候都没有含着什么金汤匙啊、银汤匙，而是两手空空。所以呢，我们平凡人的财富之路、幸福之路，很简单的唯一不变道理就是先从储蓄开始。就算是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出生的人呢，也要有能力保证财富的收入要继续永远大于支出，才不会坐吃山空，才不会突然变穷。而且大家都知道那句古话说什么，由奢入俭难呐、啊！一旦你习惯消费了，而且花得越来越开心，你准备要储蓄的那个动力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记得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储蓄很重要，储蓄说明你有能力而且懂得自制自律。储蓄代表你知道你现在一时的克制或者是一时的理性，就会让明天比今天更有力量。这么简单的逻辑思维其实就是100%的富人思维，而且呢，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这样讲起来其实好像也不难。很多人现在会说，哼，你想想看，我一个月薪水才多少钱，我又要交通费，我又要吃饭，我又要房租等等，然后就说我怎么可能存钱。嗯，乍听之下大家都会非常理解你，非常同情你。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在一个持续的话，那除非你不想改变的人生，否则就要想办法想办法储蓄。因为想脱贫的话，根据这个作者所说的，别无他法，想脱贫之后有很多的方法，但第一步跨出去，你得先要有一点积蓄才有机会啊。
再见，偶像剧里的情节竟然会真实上演。你搂着他的肩，对我视而不见。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不想听你说的谎言。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一个人反反复复去相聚沉淀，终于了解爱狠狠哭完的那一天。记你的脸，我就在一念之间看见了春天。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也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每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一个人醒在黄昏，从西边升，回不过神，头昏沉沉，又是一天的开始。一杯咖啡，一个眼，赶快敲醒疲倦的脸，陪我聊天，我就神气活现。放一首歌给自己听，调节情绪，动动僵硬的身体，今天就一定有好心情，快乐的就是你。一群人走在街上，有我走反方向，他们回家准备晚餐，我却刚用完早餐。总是盼望能已经返乡，虽然黑夜里没太阳，却有星星和月亮陪我通宵到天亮。
总是盼望能
辛苦一点又何妨？
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刚才那首歌哦，歌名很可爱，叫做《早餐晚餐》。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跟大家健康有关的新闻讯息，挺重要的。讲到了早餐晚餐，很多人早餐都会吃什么？可能有些人喜欢吃中式的，有些人喜欢吃西式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经常哦会吃到的一种早餐就是三明治吐司，对不对？哎，其实呢，吐司当早餐确实很方便了，而且大家也都很习惯。你不管是在外面买或自己家里面简单做，都蛮好的。但是呢，今天要讲的这则新闻，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吐司当中哦，不管你是全麦吐司啊、厚片吐司啊等等，我们有的人喜欢加什么鲔鱼、加肉松，对不对？还有加这个火腿，越想越好吃。除了这些之外啊，有一种东西我们经常也会加，甚至喜欢加了之后把它去烤一烤，就变成厚片吐司，那就是各种的果酱。这果酱哦，每个人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但大家猜猜看，哪一种果酱的热量是最高的呢？我们先讲有加跟没加好了，不是有没有home，是有加东西没加东西。如果说早餐哦，你想减肥，好，或者是你觉得你不要吸收太多热量，营养师其实他先给你一个前提，就是如果说我们吃吐司哦，在早餐的时候，我们去吃，不管我们吐司夹火腿或者什么培根蛋啊，或者是什么肉松鲔鱼沙拉等等，其实夹这些东西的热量都会比较偏高。那如果你单纯吃烤吐司，用果酱去加吐司啊，或者是你觉得怕酱不好吃，你可以稍微烤一下，这样子其实是相对于去加那些内容物来说是一个比较低卡的选择。诶，那如果说既然你是为了健康或者是为了想要减肥而选择比较低卡的这个方式来吃的话，那你当然也要看看思考一下哪一种果酱的热量最低呢？其实这个差距还挺大的哟。我们先来看这个科学上面的数字，如果一样用每100公克来换算热量的话，好，最多的最高热量的，大家猜是谁？很多人会猜会是花生酱，因为花生酱很浓、很甜、很香，我也很喜欢吃花生酱。但其实花生酱不是第一名诶，热量最高的其实是法式香蒜酱。这应该就是那个法国面烤的，有时候我们会烤那种法国面包、香蒜面包，一烤很香诶，真的超好吃的，脆脆的。但是它热量很高，它每100公克就有791大卡。但通常我们喜欢抹浓一点、厚一点啊，才好吃啊。抹得越多，热量越高。好，那这香蒜酱哦，这法式香蒜酱是第一名，有700多卡。然后再来第二名呢，确实就是花生酱。花生酱的热量也不遑多让，每100公克呢有657大卡。另外呢，法式奶酥酱也有596卡。哎，其中一个我有点意外的，是我一直以为它应该也会热量很高，但其实它并没有低，它并没有在那个什么五六百啊、六七百、七八百那种的，它只有277卡，只有277卡哦，是花生酱的三分之一哦，是这个法式香蒜酱的将近四分之一，那是什么呢？巧克力酱哎。其实巧克力酱每100公克的热量呢，大概277卡，跟草莓果酱272卡其实差不多哎。所以大家平常会觉得说吃巧克力好像热量很高，但原来哦，巧克力酱跟草莓果酱跟什么葡萄果酱啊，其实换算下来，以果酱来说，每100克大概都是200多卡。 完了果酱，我们来吃菜好了。接下来第二个讲讲的这个食品营养健康的新闻，讲讲花椰菜。花椰菜其实很多人不是挺爱吃，但是花椰菜很有营养。那花椰菜到底要怎么洗才洗得干净呢？专家来教教大家。花椰菜哦，其实很多人会买来吃，但是因为花椰菜它的那个形状跟它长的样子哦，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清洗，它不像什么大白菜啊或者菠菜，我们好把它很容易把它一层一层剥开，或者是把它稍微分开来就确定都会有洗到。花椰菜它比较密，那个小地方小地方到底要怎么洗呢？要不要每一朵都把它很认真的翻开来洗？那有的人会有些经验哦，就觉得说他明明觉得已经洗好多次了，而且好像也差不多每一朵都有洗到也泡水了，可是吃到一半发现怎么还是有虫卡在里面呢？或者是我们出去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也比较不敢点花椰菜，因为都怕洗不干净。那真正花椰菜洗菜的步骤，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好，专家说哈，有四个步骤。第一个，他说其实呢，你先不用急着洗它或剥它，他。这个专家说的，他说你把它好，先拿去用五十几度的热水去穿烫，不用煮滚啦，就是用热水五十几度的热水先去穿烫，把它烫一下，烫之后呢，拿去冲冷水，然后呢，再把花椰菜切块，最后再烫一次。他说其实这个样子呢，大概就很确定。第一个，因为你烫了两次了嘛，第一次用五十几度的热水烫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个如果真的有虫子在里面的话，它就会已经被消灭了。接下来你去冲冷水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容易被带出来，就洗掉了。那再来呢，你在切块的时候就可以再更仔细的看看它这个里面有没有其他的残渣啊等等啊，然后最后再去烫一次。那还有人说，要不然就买冷冻花椰菜。冷冻花椰菜呢，可能也很安心，但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吃新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冷冻的。但冷冻椰菜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其实呢，这个还有一些家庭主妇用这个，除了专家之外，家庭主妇妈妈们会建议说，有些方法我感觉这边不错呢。他说哈，把花椰菜好用好切好之后，给它放在那个塑胶袋当中，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塑胶袋，然后装水，装水就给它敲敲敲敲的，就是摇摇晃一晃。我讲敲敲会不会很口语啊？就是把它用力的摇晃摇晃摇晃，然后把它倒掉换水，再摇晃几下，就是你要让它浸泡在水里，然后但是你要让它去碰撞，互相碰撞去洗一洗，这样子也可以洗花椰菜。大家不妨试试吧，天下的妈妈哈都有很多自己很神奇的步骤。
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心情或你家，我的妈妈从来不放下，工作为了家，厨房是她的天下，狮子头还有红烧鸭，样样她都精通。
哈哈，好可爱的歌，有没有？这是杨耀东唱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歌哦，真是从小到大就怎么样也不会忘，而且每次听起来都会觉得心情好愉悦。好好，刚才你讲到花椰菜嘛，就要讲讲其实家庭主妇妈妈们真的很伟大很厉害，大家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每个人家里面的妈妈都有一手都有两手，不止啦，有的都有很多厉害的宝手。今天魅力十二点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下午一切顺心如意，拜拜。
看你眼神有种不寻常的对白，一上纯属意外，还是一种试探，友情的升级版，通关谜语失败，想问你敢不敢、习惯在身边，空气就跟着转，温室效应要来，是有情人作怪，天生的归属感，是因为找到了遗失的另一半，爱就爱，不去想该不该，心大胆，勇敢的把手牵起来，我不要当进步变成你很想要爱，就赶快趁现在。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犀利，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